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又保守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礼拜。上个礼拜呢，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的结果，也就是得到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与神和好。那今天呢，我会借着诗篇第一篇，继续跟大家分享神对因信称义之人的赐福。好，那我为大家读这篇诗篇。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肺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所读的经文，我们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赐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你对人的要求，让我们认识你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恶人与义人的区别。祈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因信称义的人，能够活出一个义人的样子，以致能够享受到你更多的赐福。也祈求你赐福给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上的，都祈求主你看顾。特别我们中间有得疾病的，祈求主你赐下医治怜悯，并赐下信心，让他们有信心面对自己的疾病。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像麦考他们失去了亲人，恳求主你能够赐下安慰，让他们在这悲痛当中也能够享受了你的喜乐同在与甘甜。也恳求主你提醒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都会离开世界，我们将来都会在你的面前得奖赏，或者我们也有亏欠需要今天就悔改的。恳求你看过一下的时间，让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唯愿我们所做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为了我们更好的了解这段经文，那我们对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那首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基督教教义神学的神论和救恩论。大家知道，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它的教义，所有宗教都有它的教义。那基督教呢，是更强调教义的。那今天的基督教分很多宗派，其实这些宗派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教义的认识不同。那教义，基督教教义很多宗派这个之间的一些冲突，比如就基督教内部的冲突呢，那对神论基本上没有冲突，都在救恩论上，还有一个就是末世论，这几大块。那基督教教义神学比较丰富，比如神论、圣灵论、圣经论、称义论，或者叫救恩论，还有教会论，还有末世论。那其中冲突最多的就是救恩论和末世论。那当然我要跟大家介绍的，那就是我和我们这个教会所坚持的观点。那当然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肯定的，但是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因为基督教本身是鼓励大家思考的，就是你们可以对我们教会和我所讲出的提出质疑，就是你可以去反驳他，因为你反驳以后你可能才更认什么。如果我们坚持有错的，刚好你也可以帮他纠正过来。所以呢，我不会要求大家一定要顺服。我们讲顺服只顺服神，你可以不顺服人的，不一定要顺服牧师的，对吧？你对牧师提出的，你想我觉得你讲的不对，可以，你有这个权利，甚至于你也有这个责任，就鼓励大家去思考。那么关于我们的神，我不是讲全部的神论和救恩论，关于神怎么认识神呢？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位立约的神。神怎么管理这个世界呢？神怎么管理救恩呢？一切就靠约。 一个健康的国家就是靠法治，一个健康的教会也是靠章程。很多教会糟糕就糟糕在什么呢？没有章程。举个例子，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谁知道圣道堂的章程？如果你们不知道圣道堂的章程，那当然就是这个教会的责任。为什么没有？如果我们的信徒一半以上的不知道教会章程，这个教会是不可能建好的。一个美国人，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知道美国还有税法，这个国家能不乱吗？所以叫神是一位什么的神呢？神是一位立约的神，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点。神不是靠他的权力来管理这个世界，他当然有权力，权力不能负重啊，他靠法律，靠约。我们的神就是一位立约的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亚当立约，跟挪亚立约，他是借着约来保证了对人类的拯救，就是神也不能背负他自己，神也在守约，这就是我们神的伟大。世界上有权利的人，他一高兴就修改宪法，那这样呢，这个法律也就没有什么可信度了。神永远不会修改他的宪法，因为神不会修改，他自己也受这个约的约束。他不是神，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神是约要求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多么慈爱谦卑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而神也要求他的子民，就是今天的教会也应该有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还不知道教会章程，两个原因，教会的传道人没做好，教会管理者没做好，但是你们也有责任，你可以找管理者跟他要，你说我们教会的章程我想了解，那找谁呢？就找同工了，对吧？因为章程也不属于我来管理的，我是要鼓励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教会章程。也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立约的神，所以这个约叫什么约呢？叫圣约。那下面一行字大家留意，人对神的约如何回应，就决定了他的结局。神已经立好了这个约，你如何回应这个约，就是你的结局。比如说开车有交通法，你如何回应这个交通法，那就是你开车的结局。美国有税法，你如何回应那个税法，那就是你的结局。那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一个有规矩的教会，你如何面对这个教会的规矩，那也决定了你的结局。那有的弟兄姊妹讲了，我没有这个对教会的规矩遵守，我怎么没有结局呢？那就是我们的管理不够完善。总之，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完美的，所有教会都有不足的地方。那么面对这些教会的不足，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做呢？你帮助教会去完善它，不是教会不足我就离开了，不是教会不足我就只知道批评了。就比如一个国家，国家也有很多漏洞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做一个公民应该让国家更完全。比如我们的家庭，你不能因为这个家庭不好你就走嘛，家庭不好你去修窗户漏轰，你去修门不紧，你去换锁，很简单。教会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要让它完善。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去了解约章程。那我们也了解一下，那么救恩论呢，基督教的救恩论呢，就是也是其实就是这句话了。也就是说，你回应神的约，你接受神的约你得救，你违背神的约或者你不信神的约，你就不可能得救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做一个守约的人。今天教会有个很怪的现象，很多弟兄姊妹在社会上守法，但是在教会不守法。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好像没法处罚你嘛。包括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仔细思量一下，你是更遵守社会的法律呢，还是更遵守教会的法律呢？其实大家不要惊奇，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更遵守社会的法律，不太注重教会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会越来越滑坡的原因。这不是基督教出问题，不是神出问题，是人出问题。但是我们人出了问题老是怪神。其实我们教会的所有法律所有规矩我们也应该遵守的，这样的话教会就会复兴，社会就会稳固。如果为什么很多人遵守社会法律呢？社会法律惩治你啊，你敢4月15号之前或者到美国法律之前你敢不报税吗？你不敢。但很多弟兄姊妹可以不奉献1/4。其实神的惩罚更严厉，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已经遭受神的惩罚，你不知道那是神在惩罚你。所以呢，神是惩罚的神，神也是祝福的神。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基督教，我们了解的神他是立约的神，我们遵守神的约，回应神的约，我们就得救。那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诗篇第一篇的位置。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第一篇，它在150篇诗篇中它处于什么位置呢？诗篇第一篇，诗篇 第一篇被放在150篇的卷首，这个以色列人、希伯来的神学家们形容这一篇就像进入这个教堂的大门，就是进入神的圣殿，你肯定要从大门进来。诗篇第一篇就是跟第二篇这两篇就像神的一个大门，你从门口进来，可见它的位置重要。诗篇第一篇跟诗篇150篇一共在一起，它不是诗篇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不是第一篇先写的150篇后写的，不是的。那么这些编辑诗篇的人是根据诗篇的内容和意义编写的，就是诗篇呢，很多诗篇都是有些诗篇是在不同的场所朗诵的。以色列人怎么做礼拜呢？他们进入圣殿，他们是朗诵诗篇，朗诵一下一起往前走。说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专门用于礼拜天敬拜的，我们这个选的起印经文和宣召经文都是我特意选出了一些经文，就是那些诗篇呢都是专门用于敬拜的。因为时间原因，我还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把它选出来。那么诗篇第一篇被称为自费诗，也就是劝基督徒要虔诚的敬拜神。那么并且呢，在敬拜神以前，因为它放在150篇之前，就是敬拜之前的准备，比如礼拜天。那么准备呢，就是让弟兄姊妹呢带着一个谦虚谨慎的心，遵守律法的心进入神的圣殿。不是我们随便进入圣殿的，有很多教会是有规矩的，就是说进入圣殿就不要再叙话了。那我们已经在培养弟兄姊妹，比如说以后我们想聊天在6号房间，对吧？假如疫情过去了，我们可以准备点咖啡，大家可以在那边喝咖啡聊天。进入这个房子大家就安静默祷，或者说我们弟兄姊妹排着队进来，这样的话就我们进入这里呢是有一个规矩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蒙神赐福，或者你的敬拜也是得罪上帝。就像我们参加别人的婚礼或者葬礼，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的规矩的，其实敬拜神呢也得有规矩。那么因为教会很少讲这些，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也不懂得敬拜还有那么多规矩，基本的规矩我们还是要有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讲为什么神要赐福一些人和惩罚一些人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义人有个习惯，义人的特点就是喜欢神的律法，渴望明白真理。到教会的基督徒也分类的，有的人就是为了渴望明白真理，有的人到教会就是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如果你只希望得到神的祝福而不渴望明白真理，请问你的祝福往哪来呢？基督教信仰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话，其中一个单词大家记住，东方人，我们中国人，整个东方人都关心耶稣是做什么的，西方社会他们关心耶稣是谁，就是基督教的两大分水岭，对所有的人产生，就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绝对影响你的后面的信仰。耶稣是谁，如果你沿着这个问题去问，你一定能找到真理。耶稣是谁，如果你问耶稣是做什么的，那言下之意呢就是我信耶稣我能得到什么。如果你沿着这个问题走呢，你一定是偏离真理，因为你只要看信耶稣得什么，中国人讲有奶就是娘，东方人的思维。所以这种呢，如果你是耶稣是谁，你按照这个走，你不在乎我信耶稣能得什么，我平安也行，招祸也行，那都是另外一回事，关键耶稣是谁。如果你问耶稣能做什么，他能给我什么，你就不会在乎耶稣是谁，凡是给好处的就是真神嘛。那么义人呢，他不在乎耶稣做什么，义人他在乎的是耶稣是谁。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你花多少时间思考过耶稣是谁？如果你真的思考耶稣是谁，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以前问大家你多长时间没有传福音，我现在想问你们，不需要举手，你们每天都坚持读经吗？在你心里问自己，你每天都坚持读经吗？你每天都会花时间去思考圣经吗？你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吗？这是很基本的，最基本的。如果你说我不是这样的，那就是你就是一个不追求渴望真理的人。有这样的义人吗？我不知道。 恶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厌弃神的律法，他渴望享受最终之乐，没有神更好，没有法律更好，没有章程更好，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渴望是享受最终之乐，他很不喜欢神的律法，因为这个律法限制了他，让他没有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判断一下，我们是义人的心还是恶人的心？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这是一个法律条文，在法庭上审判，因信称义了。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因信称义？关键是你真信有没有真信呢？你真信你就真称义，你有没有真信这是很根本的。就给大家一些尺子量量自己。那么义人是守约、爱神、顺服神，表现出他就是属于神的子民。恶人呢是违背约，讲的话也是不算话的，今天开会做的决定明天就可以改的，对吧？今天跟你讲好的话明天就不算数的，违约嘛，背约嘛。他爱什么呢？他爱罪，他享受罪中之乐，他背逆神，表现出他们属于罪恶的帮凶。大家想，人还会享受罪中之乐吗？就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呢，说明你真的单纯很善良。人都喜欢罪中之乐，我也喜欢罪中之乐。我跟你们讲实话，如果不是神怜悯我，我宁愿活在罪里，因为我也过过罪恶中的生活。这个我以前很骄傲，因为我觉得我大罪不犯嘛，但是小罪不断。比如以前我在中国做生意，但我想跟大家讲，我是不赌钱，我也没有去跟女人乱搞，但是呢就是跟人家喝酒啊，那喝得醉醺醺的好舒服，对吧？很痛苦，喝得很辣嘛，但是三天没有人请你喝酒，心里就发痒。怎么这个？我真的知道最终之乐能让人带来快乐，也让你痛苦，也让你羞耻。有一次喝醉了，自己睡了都不知道，师母帮我弄回家，说你看你丢不丢人。我说有什么丢人的呢？这晚上有谁知道呢？哇，最终之乐我喜欢，我真的喜欢。你们真不喜欢吗？你们没过过吗？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现在回头想想那些事，我想起来真是可耻，真是羞耻。所以我现在讲实在，我不喜欢那些最终之乐了，我很厌烦那种生活，那种生活觉得真是枯燥无味，除了带来痛苦以外没有给人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真的因信称义了，不是因为我良善了，不是我好了，神的怜悯临到我，所以我常常感动。我有时候自己读圣经都感动流眼泪，我说就我这种人算什么呢？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我算个什么？神居然看上我，怜悯我，真的恩典。那是神的，神让我们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是神的爱临到了我们。我当然要加把油的享受这种意义中的快乐，爱神的快乐。我鼓励弟兄姊妹也一起如此。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这两篇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刚才我讲就像进入圣殿的大门一样，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就是整个诗篇的开头。第一篇一开始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二篇的结束最后一节讲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也就是说诗篇第一篇如果是大门，两边写的都是有福，就是从这个门进去的都是有福的人，也就意味着后面的148篇的诗篇都是给人带来祝福的，就是说凡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都是有福的。一直甚至于到圣经最后启示录怎么讲呢？凡念着书上预言的和其中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也就整本圣经其实都是给我们带来有福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福吗？所以大家就多读诗篇，多读圣经。那么这样的开头和这样的结尾很明显将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联合在一起，它本来应该是一篇的，对吧？也就是说这样的有福也就将诗篇中的义人定义为什么呢？喜欢耶和华律法的和投靠耶和华的人的都是义人。弟兄姊妹，你问问你自己是义人吗？你说我的身份是义人，你像义人吗？就是什么呢？喜欢圣经，投靠神，这样的人呢就是义人，并且喜欢圣经和投靠神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诗篇的开头讲了喜欢神的律法是有福的， 结束讲，投靠耶和华的是有福的，也就是喜欢神的律法就是义人，你是有福的，投靠耶和华的就是义人，你是有福的。那么这两篇诗作为诗篇150篇全整卷诗篇的开头呢，其实就是做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所有以信心回应神的圣约的人，就我开头介绍的都是有福的。遵守神的律法和投靠神前面有个条件，就是你要相信他嘛，你不相信你怎么可能遵守呢？就是你相信了神的圣约，以信心回应神的圣约，都是有福的。神的圣约就是呢，也将义人和恶人进行了区分，摆在那里，就是个试金石。你回应他，你怎么回应他呢？我信他。你怎么回应他呢？我拒绝他。那就是个试金石，你回应了他，你相信了他，你就有福的。同时呢，也提供了神要赐福义人、咒诅恶人的一个基础和一个法律条文。神是按法律办事的，神祝福义人，比如说有律师，那为什么义人要蒙福呢？神说我是有法律条文的。那为什么咒诅恶人呢？神说我也是有法律条文的。也就是说，将义人和恶人做了区分，也做了基础。凡是以信心回应神约的人，他必蒙神的保护，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信心啊。也就是说，圣经说死亡、苦难、天使任何的能力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没有能力，没有任何的势力了，没有了，无论是灵界的、世界的，无论是有权势的，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了，因为神要守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自从得救以后，我们的蒙福是保证的。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死亡，死亡也不能让我们跟神来隔绝。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不怕死亡的，死亡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过程。就比如我需要吃饭，我需要刷牙，我需要睡觉，我也需要死。死亡在我们看来就像吃饭一样，只不过死亡经历的少，我们觉得太恐惧了。但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的理论上你要知道，死亡是你人生中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已经在神的里面了，所以我现在我们肉体活着，我们是在这里，在神的爱中。当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的灵魂就进到神的爱里，更保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么一切拒绝相信神的人，一切违背神律法的人，必遭神的咒诅。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很多人听到以后他也觉得有道理，但他就不愿意信。其实他不知道结局就是死亡。所以我认识的朋友，我认识一些人，我总想办法跟他传福音。那我觉得呢，如果能够把福音传给他，这对他是最大的祝福。但是尽心竭力，如果他也不信，只能求神怜悯他，也许他以后有机会信。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努力向你的亲人和朋友传福音。那同时呢，诗篇被放在前面，其实它的意味还有很多深远的意义。因为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向人类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人进来享受神的祝福。像我们礼拜天每个礼拜，我们教会都会门口都有弟兄姊妹，像教爱今天站在那里迎接大家。其实如果要给他更形象一点，教爱跟丹尼尔站在那里就相当于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邀请弟兄姊妹进来，后面还有148篇。就诗篇第一篇就是起了一个邀请人，邀请你，就我们读完第一篇其实是鼓励你读最后一篇的。所以我以前我在家里家庭敬拜，我们家每一天都读诗篇，我们每一个月把诗篇读一遍。我让孩子们，我说你要能背呢，一定要背一章，不能背一节。我不喜欢背一节，因为背一节容易让他们养成断章取义的毛病。要背给我背一章，要么背一卷，能背完更好。就是我们去读这个诗篇，让他们熟悉。为什么读诗篇150篇都要给他读完呢？因为读了第一篇邀请进来享受后面的祝福嘛。弟兄姊妹，你想你的孩子蒙福吗？我就鼓励你们全家一起。当然66卷都可以读，但是你说哎呀太多了，有的读不懂，就读这150篇，每天平均读五，每天读五篇，你一个月就可以读一遍。那你每一年读下来看看多好呀。那这一篇呢，其实 也为整个150篇定下了基调，焦点是神，邀请我们进来蒙福，但是进来这个殿堂，神是首位，也就是150篇都是关注神的。那么罪人因为相信神而被称义，恶人因为拒绝神而被定罪，都是焦点就是神。所以呢，义人的最基本生活就是相信神，敬畏神。那么诗班150篇所强调了，并且能够看到那个一开，虽然是一开始很短很强烈的两个婚礼，恶人遭咒诅，义人蒙福，也就是告给我们做了个宣告，未来是属于义人的，因为恶人未来要受审判。那么同时呢，诗篇第一篇前面我讲它是智慧诗，同时它也是一篇训诲诗，训诲诗就是教训，提醒你悔改。那么诗篇第一篇作为对义人的奖赏和对恶人的惩罚做了对比呢，其实就是以此来激励人们去过敬虔的生活，激励义人遵守神的律法。某种情况来讲呢，诗篇第一篇是比较理想化，我们这理想主义。为什么叫理想主义呢？因为一般的人是达不到的。那达不到是不是假的呢？不是的，是让他其实诗篇第一篇他不是要求我们所有的人必须做到那一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了，对不对？读圣经的时候就理解，他是要求，他是教导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努力。所以基督教伦理是强调过程，不是强调结果，就是你努力，比如我去传福音了，我努力传了，他信不信那不是我的事了，说我努力去划单张了，他信不信我一点都不灰心，因为我努力这是过程。那么诗篇第一篇就是他有点理想主义，也就是其实诗篇第一篇作者应该是刻意理想化的，就是让我们往那个方向追求。那为什么要理想化呢？就是你做得非常好你也不要骄傲，因为你还是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也就是让我们活着这一生都要努力追求。因为什么呢？因为诗篇第一篇在这里他就是说讲到了比如这个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和祝福。那事实我们看呢，在以色列人中，在大卫的家中根本没有人符合诗篇第一篇要求的，在整个历史中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符合这个要求，所以我们讲他是理想主义。所以这篇诗篇呢，其实有人讲了他是预言耶稣的，其实他也不是预言耶稣的，他不是那种预言诗，因为我们解释诗篇解释圣经要尊重他的题材。那这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教导义人对基督充满盼望，就是因为我人达不到这个理想，但是我们要盼望，我要努力往那个理想的目标走。还有一个呢，我渴望耶稣基督，也就是诗篇第一篇的最终目的是将人的眼光影响到引导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你看每一段圣经每一卷都要考虑到耶稣基督。那所以呢，哇，要讲到耶稣基督有时候要绕一大弯，像今天早晨我们从 UCL 来，我一看怎么我导航一看，以前就十分钟八分钟，怎么今天20多分钟？我跟师母说今天怎么搞的，后来圆圆跟我讲今天有马拉松，哦，我才明白，那就绕一大圈，就是我们绕着一大圈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教堂。如果不绕那一圈你还真来不到。有时候我们解经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太复杂的内容我们也需要绕个圈，我今天早上就给你们绕了这么大一个圈。也就是说诗篇的最终目的第一篇是将我们影响到耶稣基督那里的，让我们的眼光注重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只有耶稣基督真正符合神的要求，我们也只有借助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成为义人，我们才能享受神的赐福。所以诗篇第一篇是鼓励我们相信耶稣，焦点关注耶稣基督。那么诗篇第圣经里其实所有圣经它的目标都是将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第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他讲的是指旧约，因你们以为内容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就像我们去加油一样，比如加油站三个字， 加油站三个字里面有油吗？没有油，他告诉你就是加油站，加油站里面才有油，圣经就是加油站的三个字，耶稣基督才有永生，圣经是将我们影响到耶稣基督的，所以诗篇第一篇也就将我们影响到引到耶稣基督。我前面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诗篇，了解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诗篇的结构。诗篇呢，第一篇的结构，结构上的划分就是呢，也阐明了义人与众不同的道路。义人和别人不同，他们在地上生活，他们考虑的将来，因为考虑的将来，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考虑将来面对审判。那有两种方法让我们大家看了解诗篇的结构。第一呢，就是按照段落划分，很简单，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义人与众不同的道路，第三节到第五节呢，义人与恶人不同的未来，诗篇第六篇呢，神那与众不同的道路，就是诗篇第一篇。我们看这六节经文，那如果按照一个交叉结构，首尾呼应，我们看诗篇呢，可以给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篇就是讲义人呢是远离恶人，然后呢第二节讲呢要亲近神，然后呢第后面呢讲了神亲近义人，都是神跟亲近有关。那最后一节呢就是神要除掉恶人，那么也就是说前面是远离恶人，最后呢要除掉恶人，中间是亲近神，神亲近义人，也就是一般我们讲三明治的结构，吃汉堡包，上面两块是面包，中间一块是牛肉，中间是重要的，也就是诗篇第一篇就讲什么呢？神亲近义人，所以这篇诗篇是以神为焦点。那么神在神这里呢，神要赐福义人，无论是哪种结构，前面我们看前面的一种结构，还是后面的这种结构，那么都强调了人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然后呢蒙福。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神赐福给义人。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弯，焦点就让大家明白神赐福给义人。义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神是怎么赐福给义人的呢？第一点，义人与众不同的道路是现代式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否定的、消极的，不，对吧？正面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义人的两个特点，不从恶人的道路。一般我们教小孩子主日学，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给我们主日学老师编排了很多资料，其中第一次我就让他们上这诗篇第一篇，让孩子们有主见，有分辨善恶。就是一个义人，一个基督徒是不随从恶人的，不随大流的，不是别人怎么喊我就怎么喊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喜欢神的律法，并且要天天去思想，就鼓励那些孩子们背圣经。路上我跟袁先生讲，我在中国，我那时候牧养的教会，我们的孩子都是自己教，我们不到社会上教，我们大人在信拜神，我们的孩子怎能学世上的东西呢？我们孩子都自己教，教的效果怎么样呢？非常好啊！做礼拜，小孩子们，我们都让小孩子跟大人一起礼拜。我们唯一的惩罚就是，如果你不听话，我们就让你到儿童那个专门有个儿童屋。这小孩子呢，为了参加敬拜，他们都很规矩，操练他，从小要求他们，就是让他们知道敬拜神，从小孩开始，我们要敬拜神。美国教会呢，儿童主日学分得很散，就是我多次讲，美国教会的这种教育其实非常危害的，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教会为什么把孩子分开呢？第一，很多教会为什么做孩子的工作呢？为了吸引大人来，孩子还是焦点吗？孩子成了我们的利用品。那么有的觉得呢，孩子影响大人聚会，所以给他单搞一个房间。我们的孩子从小这两种东西就被我们忽略了，冷落了，所以他长大以后就不愿意去教会了。这个恶果已经开始在教会产生了，你们承不承认？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你如果讲了孩子可能跟大人观念不一样，我们让他去敬拜，一定是以敬拜为主的。 我们教育孩子不是为了吸引大人的，他不是我们的利用品，他不是我们钓鱼的鱼饵。美国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孩子就是鱼饵啊，我们教会为什么做好孩子的工作呢？孩子工作不做好，大人不来。如果你们是孩子，我们不做好你，别人不来，你们会开心吗？一定让孩子知道他也是神的子民，他也需要敬拜神，神也一样看重他们。我们的良心里面的东西比我们实际做的更重要。这里讲了，如果你做的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这里面怎么讲呢？这人变为有福。这句话不仅是诗篇第一篇的引言，更是诗篇150篇整卷书的引言。这人变为有福，前面我讲了，从这个大门进来就是有福的。诗篇是鼓励每个神的百姓，无论是你个人的生活还是我们集体的生活，我们都是以荣耀神为目标，为了遵行神的律法为目标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一样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惯用语，这经常我们会讲啊，善神赐福你，对吧？这个惯用语呢，就激发了人们的喜乐与感恩。我们祝福别人，别人肯定喜乐嘛，感恩嘛，因为人居然能够与神交通。这福不是人所配得的，它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尊不尊重祷告。假如是我举个例子啊，美国总统，但美国人不一定在乎总统。如果我们，但我也讲中国人呢，你们也不是在中国，大概有些人能理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想跟你打电话，估计你们美国在美国住时间长了也感觉不到了啊。你知道对中国人会怎么样吗？你会讲无所谓吗？如果他讲给我打电话，我不会无所谓的。我跟你讲真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他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领袖，我当然尊重他了。我们有多少人有机会去跟他打电话呢？英国女王每个星期会找一个人，一个英国的普通公民去跟他吃饭，那个人会非常感动的。你看这已经很不错，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最起码这一辈子有好多人可以跟他吃饭。但是也只是一个星期有一次，那可能英国好多人不能吃饭的呀。跟一个世上的君王吃顿饭，打一个电话都感到无上殊荣。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宰，万王之王，我们一高兴随时来跟他讲话，做多大的恩典和荣耀。我想问弟兄姊妹，你感受到了吗？我保证今天很多人，不要说跟拜登总统吃顿饭，能跟 Facebook 老板吃顿饭都觉得家里都要挂上照片，都要跟人家宣扬。跟神天天祷告他不觉得荣耀。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相信神吗？你真的天天去跟他祷告吗？你一高兴就祷告，有事就祷告，遇到喜乐也祷告，遇到忧愁也祷告，你真的是这样的吗？人居然跟神有交流，多大的荣耀。神宣告罪人为义人，赐给我们福气，也就是说呢，免去了我们的咒诅和痛苦，留给了我们快乐与有福。其实快乐与有福呢，不仅是一种感觉啊，我感觉很快乐，其实那是个事实，我们真的很快乐，我们在享受着这个快乐。其实义人就算受苦的时候仍然是快乐的。上个礼拜讲罗马书这么讲，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是我们真正有快乐的人是环境不能剥夺的。如果你比如说啊，你因为升职，因为拿到奖金你才快乐，那可能你遭受痛苦就没有快乐了。但我们因神而快乐，因我们被称义而快乐，所以呢环境不影响的。我得病了，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我发现我们的姐妹的病很多，我有时候真的很忧愁，我想这个病要落到我身上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发现我们那些姐妹那么乐观，我真是佩服感恩。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真的相信神，你真的知道神与你同在，所以病对你呢就不在话下了。就算我们不病，因为将来你要死嘛。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呢？因为这种是来自于神赐的，那是真的福气，这是神给我们的奖赏。那么神的福气是怎么临到我们的呢？是借着亚伯拉罕临到我们的，借着他立约临到我们的。所以这既然是借着立约临到我们的，那这个快乐 与有福呢，就不会丢失，因为神立约其实就是保护的，对吧？虽然这个快乐与赏赐呢，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时候是白白的，没有要求的，但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以后呢，却要求义人必须以两种活动来增加，来增进，就是继续的享受更大的快乐和更多的福气。那有哪两个活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远离恶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要亲近神，这是我们，就是给我们要求的。但是弟兄姊妹记住啊，不是说我们远离了恶人和亲近了神才成为义人的，是我们成了义人以后神才要求你的。给你的时候神是无条件的，没有要求你，但是给你以后要求你，比如说那个送给你一个东西，无条件送给你了，但送给你以后要求你去保存它。比如说别人送你一桶这个百年老酒送给你了，但如果你不会保存，你放在这里估计过两个月这酒也就不能喝了。就是呢，你要学会怎么保存好这个百年老酒，你得懂啊。神已经赐回给我们，为了让我们更多的享受，我们需要远离恶人。远离恶人呢，就是三个否定的表达，就是不要走在恶人的计谋里，我们讲不要上恶人的当，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中，不要跟他同伙，不要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你不要当恶人，你不要跟恶人站台。今天无论在很多领域里面，有很多人都需要别人跟他站台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替恶人站台，就是不要跟他有同计谋，不要跟别人商量怎么坑人，不要跟别人一起合作，我们不，总之不要上恶人的当嘛，远离恶人，就这么简单。相反，第二点呢，就是义人呢是要亲近神，他不走在恶人的道路上，他走在神的思想道路上，他要站在神的道路上，他坐在神的道路里，也就是说他行走坐卧都要思想神。反过来讲，换一句话讲，我们怎么远离恶人呢？你脑子天天想神，你脑子天天想什么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走着坐着和站着，这都是完全事，都是完成事，就是描述所有的罪恶和所有的义，就强调义人呢是不涉及恶人的，无论是就行走坐卧，我们讲包括我们的行动。相反，这三个词呢也包括了所有的义人的行动，就是我们要爱主，顺服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做决策，你问问自己，你的行为是替恶人站台，是替罪恶站台，还是替神站台呢？这是很重要，对吧？所以呢，这里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其实这里呢，界定了义人和神律法的关系。义人是喜爱神的律法的，喜爱圣经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喜爱圣经，我不能说你不是义人，你是一个有病的义人。我们没有病啊，我们的胃口大开，吃什么都很香；有病什么都不好吃。你们有过这经历吗？你看我从来没病过，哎呀，那真是恭喜你。那你生场病也有好处，让你知道原来生病了很多东西不想吃，你的属灵问题生病了，你这个义人生病了，这么美好的神的话你读起来怎么这么枯燥呢？你怎么就读不懂呢？你也不去学呢？你也不喜欢呢？那大家想，读不懂圣经难道也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读不懂你要去学，读不懂你不学就有问题。神的话是那么甘甜的，你必须读出甘甜。你说我读不出甘甜，我不懂，学。我一直鼓励大家学，我们教会有查经，礼拜天下午有门徒训练，我都在跟大家讲解圣经。我讲解的，我每一次讲解的时候，我自己都可能我也许我自己怎么讲，自娱自乐吧，我是很满意的。我觉得这些功夫画完了写的东西，我看我自己的讲章写的东西，我有时候也很感动。跟你们讲真的，可能你们说哎呀你就自得其乐去吧，我看你讲的很平常，没关系，你们看不中看不中不重要，我努力才重要。所以无论我是讲出埃及记，我以前讲哥林多书，我最近在讲启示录，我都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左右看，前后看，不同版本我去看啊。其实我真正写出来的内容跟给你们的是多了很多倍。我给你们之前我在刷，每一句话都舍不得刷，我觉得好可惜，最后还是要刷，因为我知道没有人那么耐心的看你这么多的啰嗦。所以弟兄姊妹，喜欢神的话吗？问自己。不喜欢去学吗？ 这是很重要的，对吧？喜爱神的律法，就是表达属神的人享受的一种快乐。喜欢神的律法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就你喜欢喝酒啊，你喜欢这个吃东西，你喜欢，你乐在其中嘛。你写的神的律法你就乐在其中，渴慕神的旨意，恶人完全相反，他厌恶神的律法，他也读不出神的律法里面的好处。这就是义人和恶人的区别。当然义人与恶人的结局呢也完全不同。所以第二点呢，就是义人与恶人不同的结局，这是未来式的，就是虽然是未来，是由今天就决定的，你今天如何就决定未来如何。我最近常常讲操练身体，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去保养身体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五脏六腑该坏的坏完了，稍微保养保养可能起的好作用。我常常跟他们年轻人讲，你们要开始保养，将来才有用。年轻人资本大嘛，熬夜乱吃，等到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很多将来的结局是由今天来决定的，未来式的。艺人是什么呢？简描述艺人，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会结果子，叶子不宽，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他就被风吹散。罪人在义人的肺中也是如此。大家注意圣经啊，圣经都是描述正面的，很少描述负面的。这里整个诗篇第一篇是描述义人的，他没有描述恶人，注意没有，他是让义人远离恶人。大家留意了吗？他直接宣告了恶人结局，没有把恶人描述的如何。比如圣经写神，把神写的很多，没有写魔鬼，没有写魔鬼是什么样子，说你不要研究魔鬼。圣经没有写魔鬼，只写一句魔鬼很坏，就这么多。大家留意了吗？他写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多么慈爱的神，所以写恶人的时候都是很少，就让你远离恶人，你远离他就行了，你不需要天天要求他。你看这个恶人为什么这么坏呢？他怎么坏是什么样子？你别好奇吗？你要研究什么是义人，义人是什么呢？所以这里的主角是义人，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义人与恶人他的喜爱不同，所以他将来的结局呢也完全不同。义人的结局什么呢？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边的树，所以义人被比喻一棵树，这个是一棵有福的树。这个树栽在溪水旁，在智慧文学中呢有很多比喻，有些是隐喻，有些是谜语。比如树是智慧的一种比喻，所以隐喻。而智慧呢也被比喻为生命树，因为智慧，寻找智慧就带来生命嘛。这个树很重要，大家知道人类的堕落也跟一棵树有关，让人吃上面的果子。这个圣经，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跟树有关的比喻。那么是义人呢被栽在一棵溪水旁，那这个水呢就是灌溉的嘛，是肯定是干净的水了，不是那些被污染的河流，是非常清澈的。也就是大家都知道栽在溪水旁边的树枝叶茂盛，比我们门口这棵树还要茂盛，因为我们门口这棵树没有，是栽在马路旁，义人是栽在溪水旁的。也就是树一果子象征着神对义人的保证，因为这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其实这个果子呢不是要求义人的见证，我们讲我们要结果子有见证，但是这里的果子它是表明这个树是能结果子的，就表明这个树是丰盛的，也就是神赐福给义人是丰富的，是有很多果子的，神给义人有很多的赐福。当然圣经里这种赐福不是表明我们的大富大贵，你大富大贵你可能大起大落，因为大富大贵不一定是义人，有很多恶人也很亨通。传道书就这样讲，这个诗篇也这样讲，恶人也很亨通，很多恶人也很有财富，很多恶人也儿女满堂。神的赐福不是世上有财富地位发达身体健康儿孙满堂，这不是神诗篇里面强调的赐福。那诗篇里所赐的福是什么呢？表明在言语上和事工上，也就是神的赐福是直到永远的，最终是在神那里得到永生的。就是我们心中有喜乐，这很重要，就是真正的喜乐也是一种赐福，就是平安你喜乐，痛苦你也喜乐，疾病你还喜乐，哇，这是夺不走的喜乐。恶人就不一样了，他平安的时候他喜乐，痛苦的时候他可能就很痛苦。 啊，所以呢，这里的义人赐福，恶人是什么样呢？所以三到四节是很鲜明的对比，义人像一棵树结满了果子，恶人像糠皮，恶人和义人的结局完全不同，像一个糠皮一样，糠皮是什么？没有价值。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描述恶人，比如先知耶利米，他描述恶人呢，就像在荒凉的野外有一棵枯干的树，那真是可怜，很荒凉的地方，一棵树枯干了，这是耶利米对恶人的形容。先知马拉基形容的恶人是什么呢？像一棵被烧过的树，你们看失过火，树烧的那个，这形容都很形象，就都是恶人很可怜。而诗篇第一篇形容恶人是什么呢？是糠皮。糠皮什么意思啊？最容易对付，糠皮能抗拒谁呢？风一刮它就飘了，糠皮是最软弱无力，风一吹死它就散了，就是形容恶人呢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其实恶人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力，你看着他能伤害人，其实他伤害不了别人，但是如果你要作恶就伤害你自己。也就是这里描述义人跟恶人，也是描述了义人也描述了恶人，就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义人和恶人的喜爱不同，所以呢他们的结局呢也就完全不同。所以结局怎么讲呢？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所以教会里面，就像圣经上讲，麦子里面有时候会有败子，你让它长，到收割的时候就区分了。就是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个犹大，那到审判的时候就明了。所以这恶人他虽然会混在义人的当中，到生审判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诗篇也讲嘛，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哇，诗篇真的太美好了，你把它读完了以后，你永远能找到安慰，你随时找到安慰。有时候我们看恶人很兴旺，我们心里不舒服，对吧？那怎么恶人还兴旺呢？哎，诗篇讲了，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为了心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就如草，到时候就被割掉了，他们就像那枯干的发，很快就凋零了。恶人就是一时法网，他的结局呢就是审判。所以这里有个词叫因此，因此这个词清楚地标出了结果，也就总结了，所以要受审判。恶人他活着的时候，他所忙的都是恶事，都是坏事，他对自己的结局呢他不清楚。其实一个很坏的人呢，如果他能思想结局，他可能都会收敛。为什么恶人那么恶呢？因为他不思想结局，他不知道结局，他没有眼光，对吧？恶人不知道他的结局，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神早都知道他的结局，神知道恶人的前途是必遭审判的，神是知道的，圣经是宣告了的，对吧？无论是什么样的审判，不管将来审判什么样，审判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知道的，神会将恶人与义人分开，恶人得蒙神的咒诅，义人将得到神的奖赏。审判是神建立他统治的一个过程，一个方法，一个手段。所以就像一个，所以考察一个国家的文明，你别看它的马路有多宽，你不要看它的楼有多大，你也不要看它人穿的有多漂亮，你也别看它银行有多少存款，看什么呢？看它的司法体系。它的司法体系完备，它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文明。司法体系不完备，是腐败的，是虚假的，现在的繁华都是表面的。所以神统治他的世界靠的是什么呢？审判、法治、立约。神要真正的奖励义人，神要真正的处罚恶人，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的道路和人的道路不同，神的统治和人的统治不同。所以第三点跟大家讲，神啊，与众不同的道路，就是继续式的，要完成继续式，已经开始并且继续到永远。就是说，因此，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前面呢？就是最后总结了，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给我们一个宣告，审判是肯定的，是必须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也知道恶人的道路。因为神知道，神知道义人，也知道恶人。神对义人的认识，不单涉及到对义人的客观知识，也包括对义人所有的，包括人的义人的主观，包括义人的一切。所以神呢，知道义人的一切，就是我们有时候受委屈，我们有时候受冤枉，我们做的好事好像别人没有奖赏，就是神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委屈，你不要觉得你亏了，神都奖励你。圣经有什么？如果人你得了人的奖赏，神就不奖赏你了。你是为了得人的奖赏，还是为了得神的奖赏呢？我想神的奖赏更有效，人的奖赏都会过去的嘛。所以神知道一切，所以神会奖励你。神也知道恶人的一切，你别看那恶人很开心很慌，你不要着急，神要审判他的。因为神知道，你们一定记住，神知道。我们有时候常常讲啊，神知道，有时候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都是委屈的时候讲的。神知道，知道这个词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也不是个形容词，它是个动词，就是表明神知道，神有行动。是用这个动词，是用这个词本来是用形容夫妻之间的亲密。我们说你知道别人，比如说你知道任何人，你知道你儿子都没有，他老婆知道他多，你们信不信？我们在座结过婚的人，你觉得谁知道你最多？夫妻之间知道的是最多，这个世界，对吧？从小可能妈妈知道多，一旦结过婚以后你不知道了，对吧？长大以后其实夫妻之间知道的更多。这个词呢，也表明了神跟义人的一个关系。神知道，就是表明神跟我们关系，就是表明神对他的儿女那种深切的爱。圣经有多处经文就形容神跟我们就像恋人一样，就像情人一样。因为神知道人，就是人最亲密的时候，恋爱的时候，那个夫妻之间，就是世上讲嘛，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就是这是不信主的人讲的。信主的人讲呢，相爱容易相处也容易，因为彼此都知道。最怕的是你不知道，神也知道我们。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恋爱的人，你要知道对方，你要信任对方，你要就是你真知道。那什么意思呢？别人如果跟你讲，你不要理他。别人知道我的女朋友哪有我知道的多呢？别人知道我的丈夫哪有我知道的多呢？就是很多婚姻恋爱出问题，都是从旁边听到的消息出了问题，你们有没有留意？其实就是不信任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不信任自己的丈夫和妻子。全世界都没有你知道你的女朋友多，你还需要从任何人嘴里得求证吗？你们要是恋爱了，你对自己有这样的把握吗？那你的爱情是永久的。如果你说还没把握，那我觉得赶紧分手吧。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那就问大家，你知道神吗？那怎么知道神呢？神就怕你不知道他，给了你66卷圣经，就等于神给你写了66卷情书啊。你还不好好的看吗？你还有功夫不看吗？一本圣经拿在你手里，你知道以前在中国那时候圣经多难？我那时候一信耶稣的时候抄，如果我那个时候，那时候后来被那时候那些年警察不让给我抄走了，要不抄走那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我真一直要抄，警察抄走讲这就是你的罪证啊，给我抄走了。那时候没有圣经的，那个一本圣经我们那么多看，就是几个月只能轮到我一次。那轮到我一次，我是白天夜里不睡觉，我就要抄，我不看。为什么？我知道虽然看一遍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看完了没有忘了什么，我就抄。我当时很矛盾，是看还是抄呢？后来我决定抄，抄了很多圣经。看看现在电子版的手机上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太容易获得，所以我们不太尊重了，你知道吗？那就上帝写给你的情书，好好的看吧。神知道我们，我们知道他吗？比如他知道我们的苦情。以色列，我们正在学甘美，正在学出埃及记，神知道以色列人的苦情。就是神不是说光知道他苦，神深刻的知道，神不仅仅知道他们肉体在受苦，神也知道他们的心灵在痛苦，神也知道他们的愁苦，神知道一切。弟兄姊妹，其实知道也包括纪念。神知道你，神记得你，神没有忘记你。 所以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觉得我被神忽略了，你永远不要觉得孤单，因为神知道，神知道义人的道路就是神，就是爱神并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知道的。弟兄姊妹，你爱神，你过敬虔的生活，神知道的。神也知道恶人他必不蒙神保护，因为他们的结局呢就是灭亡。主耶稣警告我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义人，必永远蒙福得奖赏，恶人要被赶出去。圣经多处的这样警告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义人和恶人他的结局是不同的，他的生活是不同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是义人。那么在这里呢，义人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的人，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是因为你信了耶稣被神称义。恶人呢，就是不愿意相信神的人。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前面我讲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两件事来增加我们从神而来的喜乐。因信称义得到了五种果子，上次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你要做两件事让这五种果子在你这里继续广大，继续发扬，继续享受，那就是远离恶人亲近神。远离恶人亲近神的表现就是喜欢圣经，喜欢神的话。要知道我们因为相信就称义，对我们来看多么简单，而对神来看他可付出了代价。就比如我们小孩子，我们过得很快乐，大家知道妈妈生我们的时候付的代价吗？我们中间有些妈妈，妈妈知道，所以一直很多教会历史都是姐妹更爱主。我也能理解，姐妹不仅她感情丰富，因为姐妹的经历有些我们男人没有经历的。男人享受一夜的快乐就当爸爸了，有时候我觉得真不公平，生的孩子还得随他姓。女人要十月怀胎，临产的时候几乎冒着生命的危险。现在医疗发达就好了，大家知道以前医疗不发达，很多妇女在生孩子的时候死掉了，很多妇女生过孩子得了产后的很多疾病。所以我鼓励孩子，我一直跟我孩子讲要爱你妈妈，要尊敬她。所以每年过孩子们过生日都会给我们师母买礼物，我就跟她说，妈妈为了生你，妈妈生你是拿命换来的，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生你，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剖腹产这种技术。那么我们今天得救呢，其实上帝就像一个孕妇生孩子一样的付出了代价，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耶稣过几天就是过圣诞节，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可见他遭受了多大的痛苦，他遭受了多大的羞辱，因为他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啊。弟兄姊妹，神为了我们牺牲了他自己，受尽了他的苦难，我们轻而易举的平白无故的我们就成为义人，我们要享受一生神的祝福，将来还要到他的天堂。这多大的一个对比，多不悬殊，我们今天岂能不感恩呢？所以如果有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赶紧信耶稣，如此大的恩典，接受他为救主，这样不仅可以免去将来的审判，我们称义还能得到神的永生。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的，已经信耶稣多年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远离恶事，遵行神的律法。我鼓励大家阅读，阅读神的话，让我们跟神亲近。神已经知道我们，我们要多知道神。愿神赐福大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求你帮助我们过因信称义之人应有的生活，远离恶人，遵行你的旨意，亲近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